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三个礼拜的进度啊，仍是在导师啊《大圣起信论讲记》的第四章啊，其中的第二节哦，就显示大圣正义。那这个显示大圣正义，实际上是依第三章而来的了哈。第三章就是先说明大圣法的内容哈。那在显示大圣正义里面，又可以分为三个小点，然后心真如、心生灭门，还有从生灭到入真如门。那心真如门实际上是讲的就是这个诸法的实相，真如平等性。从心来说就是自性清净心，那从一切法的真实来说，遍一切法都是真如平等。那这是佛众生还有心啊，所以在经有说这佛众生心三者都是一样，是从这个诸法的真相。那如果从如来藏系的经论来说，就是真如平等性，所以讲心的真实就是它不生不灭，自性清净。那心生灭门主要是从众生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的，从我们生活经验上可以体验到的，从这个面向去说明。可是众生心本身就包含了这个如来藏了，就是这个心真如门这个部分。所以这两个实际上一心二门指的是众生心。那从修行的角度而说，凡夫如何本来是这种杂染无止境轮回的生又死死又生，怎么有办法修行到解脱，就是从第四点而说的。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三点，心生灭门中的第三个挂无三生灭相。那生灭相里面有两个小点，犯说生灭名不灭，这是说明这个心的体，这个如来就是心的本质，就是真如心，它是不生不灭。虽然众生有无明，合合在一起叫阿赖耶识嘛，有这个真心清净的部分，有无明杂染的部分，所以这个众生心包含两个面相，觉与不觉。那这个生灭的就虚妄杂染那个面相，不生不灭就是心的本质，就是真如心的。那虽然讲生灭，实际上要强调的是这个不灭的这个真心，这个也是也可以说，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如来藏系它怎么说明众生轮回它是用什么去轮回的但众生轮回的主体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在不同的学派不太一样我们说唯识，它就是全部把它归设在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含藏了无量的种子嘛。那过去所造或是今生所造的这些没有成果的、没有结果的这些潜能，就称为种子。种子就隐藏在阿赖耶识，跟着这个所谓的这个轮回的个体当然它是相似相续啊，不是完全一样。我们跟过去是还是将来，我们说就是这个个体在轮回嘛这辈子结束了，马上又下辈子一起生命的开始那彼此间不是完全不一样，可是不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就是会等同一般其他宗教所说的，好像佛教不讲灵魂，灵魂给人概念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从过去世到今生，今生又到过去未来那这个灵魂让人家感觉到它是没有改变。可是众生呢，我们实际上从佛教的角度众生在轮回，实际上它并非是完全的跟过去是一模一样所以有可能这辈子是人，过去是有可能是升天，那有可能是恶趣，那未来也是如此所以这边讲的生灭名不灭，重点是在说明这个心体不生不灭，就是这个真心。那有生灭就是心的相，有这些种种的虚妄杂染相，或是我们说的依着第八而生的前七世本论就将第七世分作五个，可以说是五个名称或是五个阶段所以 由和合是这个心而升起的心理活动，第七识又分为所谓的业识，业识就是因为有无明心动，业识之后就转识嘛，转识之后就有现识，就是能见的心有所缘的境，乃至接着对境界产生实有感而去分别这个境界，就是所谓的智识相续识，乃至去执着它，想要拥有它而造作第六识或前六识的生与种种的善不善心所啊。为什么说要善啊？有时候我们也会修行，也会起善心所，可是在这个阶段啊，凡夫啊，就算是修善布施持戒，总是杂有烦恼，杂有这根源的。如果从我们这一部论来说，就是无始无明啊，就是不了知这个诸法实相真如平等这个道理，所以只要起心动念，一定是有无明的作用。好，第二个广论熏习显无尽呢，这个部分实际上算是本论的特点，导师也多次说明到，从熏习的概念跟唯识学的这个有漏呢种子成现行之后回熏成有漏种子，个别的分开是不一样的，就是有漏熏成有漏种，无漏熏成无漏种，这样跟唯识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本论是互相的互相影响的，好像是有两彼此有正邪两方，或是一般我们说的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像彼此在互相角力嘛，看谁的影响大，我们的心实际上也如此。以前古德就有在讲说，诶，我们观察我们的心，好，这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我们起了一个善心所，他用红豆或是黑豆啦，或是白豆跟黑豆，就是你起了一个善心所，就像白豆放在一个罐子里面，那起了不善心所就像黑豆放在这个罐子里面，到时候你看观察了一小时乃至观察一整天，我们所升起的心理活动到底是白豆多还是黑豆多了，所以这个就是在修行的过程才有办法这样去观察。一般的人大概就是随波逐流，所谓的波呢就是随我们的心念，我们看到什么境界不喜欢就起嗔了，看到喜欢了就起贪，基本上我们就是随着境走，随着心念而走，我们很难去觉察说这样子的心念这样子的念头可能不是那么正确，就算是升起善的，因为我们有根源的烦恼，我见啊，或是不如实的了知诸法的实相，所以就算再怎么做善，都一定夹杂的烦恼。所以这广论熏习显无尽，算是本论比较特别。所以那这边我们还是一样来看一下，这边先说明到底熏习的法，就是可以产生作用的产生影响力的法到底有哪些，所以他这边就先说明有四项。那第二项就是熏习起染法不断，这说明我们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就是我们一般人实际上都可以了知得到的。第三项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要发心修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众生内聚的这个如来藏，如来藏有两个面向，就是它有无漏的功德，好，另外的它也可以它也是本身具足这个如来跟如来一样的功德了，所以它实际上有两个面向，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那第四点，今天应该就会讲到第四点了，净熏究竟无尽，这个清净的熏习是到成佛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停的，那成佛之后呢，我们常看到或常听到，不管是本论说或其他的大圣经论，常提到佛成就佛道之后在干嘛，他就是观察众生的需求嘛，那就是帮助众生，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投身到印度，他先成就之后他还是在帮助跟他有缘的众生，希望大家都可以得究竟的安乐嘛，所以这个本论就是用这个清净的熏习这个概念来说明，就是佛成就了之后他还是有在修行，或者是他还是时时在关怀众生的需要，帮助众生。 好，在讲这个熏习的体，就是有哪些法可以产生影响力。第一个就是净法，指的就是真如。第二个是一切的染因，就是无明。第三个是妄心，就是业识。那我们刚刚说这个无明呢、是无始无明嘛，所以众生心呢、本身包含两个面相，一个是觉，一个是不觉。所以这个觉相就如同这个所谓的净法真如，心的本质。那我们常看导师，或是我们常说到的，就是导师用那个阴沉沉的光是怎么产生，是由洁白的阳光透过云层而产生的嘛。所以众生心本身虽然是杂有烦恼，可是它的心的本质就是真如，就是真心。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可以说就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产生作用，就第三个是妄心，等于说已经落入第七识，所以业识。那第四个是妄境界，妄境界就等于说我们说前面五个意的前三个业识转识现识，基本上他们是有一就有其他两个嘛，所以这三个是浑然不分的了。那真的现起妄境界的时候，接下来的智识去分别境界，产生可依不可依的处，乃至更重一点的变成感受，对这个可依的处产生乐受，就是所谓的相续识这个阶段了。和基本上有这四个法，就是四个法可以彼此产生影响，所以它并不是像唯识学说的有漏的只能熏习有漏成有漏种，无漏的熏习成无漏种。他们这个四法是彼此间应该是说了真如跟无明这彼此间是相互的，彼此有角力的，看谁的影响力大嘛。那如果影响力大，真如可以熏无明，所以会产生发心，发什么心？厌生死苦，乐求安乐的这个心，我们说就是修行的动机，这个就是包含在众生心内在的这种所谓的如来藏，如来藏的什么称性功德、无漏的功德里面。好，所以熏习的道理就是假法对隐法产生一种影响，那假法作用完了，隐法还留有这个假法的影响力。这边举例的是衣服，它本身没有香啊，我们点香、沉香，这种檀香，这种香本身是没有，可是用沉香、檀香去熏染它，衣服就留这个香气。我们上礼拜有说明到，是像现在有洗衣精啊，有些可能味道比较重，有些也有什么檀香的洗衣精啊，你用的比较多，那你洗完衣服之后，不管你用手洗或是用洗衣机洗，都留有那个香气。所以这个熏习本身就是个道理啊。所以熏习是包含的合就融合啦，假法依法有互相融合。可是有一个重点是本质没有改变。虽然真如熏习无明，无明不会马上变成清净。那一样的无明熏习真如，真如也不会变成污染的，也不会变成杂染。好，所以接着讲的是熏习起染法不断，那里面分为两个内容，先说明熏习升起的过程，就是无明熏真如，那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虚妄杂染也好啦，或是众生无止境的轮回也好，都是从这个面向去说明。可是在熏习差别里面就说明染法起作用到底有几个法，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四种法是熏习的法，可是到底在杂染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哪些法产生作用，这边就从最粗的到最细的，就妄境界、妄心熏习，还有第三个是无明熏习。那这些熏习所产生的作用后面会看到了，这个我们之前都看到了。那我们这边所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熏习起染法不断嘛，所以是无明给真如熏习，就会产生妄心。那这边的妄心就是业识嘛，那业识产生作用，心动，我们说心呢本质上是不生不灭啊，只要心有动就是跟念相应，就是虚妄分别。那这时候他只要动，他要去了知所谓的真相，就不了知所谓的真，没办法清楚这个真相，真相就是真如平等性。如果 从不同的学派，那如果中观大概就是讲空性了，那唯识呢就讲唯识性了，那我们这个真常系的大概就讲这个所谓的真如，所以就会给熏，就这样的熏习之后，就给又加深一种无明，无明之后就会产生妄心，妄心就是这个人见的心，那人见的心呢就有所谓的所缘境嘛，那这个实际上就彼此互相的影响，我们想看到这个境，那就有境现前，那我们就对这个境产生执取或是可意不可意嘛，这边就是所谓自是，那我们那边就有讲到相续相或相续是，相续是这个就是对可意境产生乐受嘛，不可意境产生苦受，乃至落入于生与的行为，想尽办法想要拥有它获得它，不管你是用正当的工作或者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得，这些都是的，这样子的熏习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熏习起杂乱不断，这样子。那这边也从心就是阿赖耶识无始无明跟所谓的心的本质自性清净心，这无始来，无始就是你没办法去分别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从众生来说它无始来就是包含的这两个，就是觉跟不觉嘛，我们说阿赖耶识包含了两个内涵，就是觉跟不觉。那意就是第七嘛，那上面就是第六。好，我们刚讲熏习起染法不断，它实际上有三个法产生作用，所以这边是我们前面看过的，从望境界熏习它是增长，是相续识。好，那对第六识是增长爱取烦恼了，见爱烦恼。那望心熏习就是这里了，好，所以实际上这个箭头也可以指来这里，也可以指来这个所谓的这个阶段，它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个染法起，熏习起染法不断。那妄熏心喜是加深这个，就是加深这个无明，对什么无明，就是像这个这边就是根本业识嘛，还有这个分段四识，就是前六识。那无明熏习也是属于根本业识的熏习，还有熏习这个见爱烦恼，所以这样只要有无明，只要有无明，从初到显嘛，望境界熏习有境界，这些都会升起所谓的念，所谓的取烦恼。可是如果没有境界呢，实际上我们不见得会升起这个烦恼。那这个相对于内在的妄心熏习就比较维系了，所以这个是没有境界也会起这个虚妄分别，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讨厌的人，可是我们只要想到他，你没有看到，眼睛没有看到，你只要想到，你还是会起这个嗔恨心讨厌的那种情绪，所以这个就是不需要境界。无明熏习也是如此。好，接着讲的是熏习起进法不断，那一样从熏习升起说明它的过程，那还有它的熏习差别。熏习差别就是提到在对清净法或者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它只有两个法有作用，一个是真如，一个是妄心。那尤其是真如，我们实际上上个礼拜看到的内容还是在这个真如熏习里面。好，所以我们一样稍微来看这个图了，就是真心真如呢给无明产生一种影响力，给它一个觉的成分，所以自然这个所谓的妄心呢就会变成发心，虽然还是在刚开始发心还是杂有烦恼，可是你的发心就会发这个出离心，发这个菩提心。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差别上次有提到了，菩提心就是发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发无上菩提的心，所以你发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基本上你还是要出离，只是你的出离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离开这种世间无常的苦，并不是自己出离而已。那这时候的发心修行，你就会去了知这边所谓的远离法，就是解跟行嘛，理解我们所认为的外境呢，实际上是非实有，那我们去实践的时候也是对这个境不产生执着，所以接着对这个境界不取 不念嘛，就是不产生执着，乃至进一步的对这个妄心就更维系的。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妄境界是六尘嘛，那妄心就是业识，所以这边的妄心就是你能所缘的境非真实，那你能观的心当然也是不是真实的。这样子慢慢的修行，最后灭除了这个最根源最维系的无明，就可以达到就将镜子上布满的灰尘擦干净一样，完全显现众生心本来的自信清净心。那自信清净心包含了两个面向，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所谓的自净相，清净的智慧，还有自然业用，就是不思议业用，如同佛他成就之后造净土来接引众生修行，或者到众生需要的地方现种种身，说种种法，帮种种的众生。这个就是这个如来藏本身它所包含的。我们后面又看到一个什么真如的体相用了，体跟相基本上不分了，就是你讲到体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相，讲到相的时候也知道它的体，可是作用来体跟相没有分，可是作用实际上可以跟体跟相是分开说，所以我们后面讲的是真如的自体相，还有真如的用，所以自然业用这个就是属于它的作用，真如的自净相就是属于这个体。好，讲熏习差别，这边讲的是妄心熏习，妄心熏习就分别四识，就前六识的熏习，还有意识的熏习。那这个虽然是妄心，实际上是发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啊。如果熏习的是前六识的话，就如同凡夫二圣啊，他是慢慢的趋向无上道了啊。那如果是熏习意在第七的话，就有些立根的菩萨是发勇猛心，他可以很快的达到涅槃啊。所以那是这样的分别。好，真如熏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就分为所谓的自体相。好，就是心的体跟相，还有用熏习，好，这边这属于熏习差别。那在真如熏习里面，又可以把它细分所谓的体用熏习差别，还有体用熏习分位。那体用熏习差别是从我们讲义的250页开始哈，到264，我们上礼拜讲到264。那264就是接着要讲的，就是体用熏习的分位了。那什么叫体用熏习差别呢？从250页讲义就开始有提到嘛。自体相熏习者，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备有不思议业，做境界性嘛。所以它本身就是说明在众生位这个真如的体跟相熏习的时候，因为众生是杂有烦恼，那为什么有办法发这个所谓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或是真如如来藏，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可以说是同样的。真如就是一切法的真实嘛，如来藏是因为它含藏在杂有烦恼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叫如来藏，可是它本身它就具有这个所谓的无漏法，无漏的功德，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称心功德。那不思议业用就是它可以造净土接引众生嘛，做种种境界性。所以这两个讲的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真如来藏的体跟相啦。依此二义恒常熏习，已有力故，因为一直熏习嘛，就如同我们刚看那个图，真如熏习无明而产生发心，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两个一直熏习，这个叫如来藏，它的力量一直熏习，就真如已有力故，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因为发心修行，就确信说因为我们本身内具这样子的无漏功德，所以呢我们一定可以成就佛道，所以他发心去修行。那这边就先对这个所谓的自体相做分别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切众生都有真如嘛，那一切众生都平等的熏习，怎么有一些众生是相信佛， 有些众生不相信三宝，有这样的差别了，就是这个实际上并不是现阶段。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大都市会觉得好像到寺院听课的也是很少，或亲近佛教的也是很少，比例上了，尤其近几年实际上佛教人口一直在衰退，这是大环境，并不是某些人说改变就改变，尤其如果你要很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或者是我们从事的一些宗教活动偏理性的话，基本上参与的人相对是比较少的。那就有两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众生一样具有这个所谓真如这个如来藏这种力量，就刚刚说的这个所谓无量无漏法，还有什么不思议业用的话，那一切众生都一样，那一切众生都一样的熏习，怎么有些人是有相信三宝信佛教，有些是没有？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说一时都有这个真如法的话，那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同时间成就佛道？后来实际上我们看呢，我们生活经验周遭的人，或者我们自己观察，实际上也不是嘛。佛在2500年前成就佛道，那我们现在还没啊，所以可想而知并不是如此。那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就回答，真如本一啊，而有无量无边无明，所以第一个是从这个烦恼的多寡来分啊，所以他就这个厚薄不同。那厚薄不同呢，都依着无明而产生，像这个所谓的上烦恼，依无明而生的烦恼，或者依无明所起的我见爱染烦恼，就所以烦恼有种种差别，那也导致众生成就佛道的快慢，信不信佛的差异性，都是这边。第一个回答是从这个所谓的烦恼厚薄的不同。那第二个是要讲因缘具足，就是说又诸佛法有因有缘，因缘具足乃能成办嘛。我们看倒数第三行，众生异耳虽有正因熏习之力，正因熏习就是每个众生内在所具的真如这种清净的功德，若不遇外在的环境，就若不遇诸佛菩萨善知识等以之为缘，能自断烦恼入于涅槃者，则无是处。所以这边讲的是说明除了内因之外，还有外缘外在的助力，要有佛的佛菩萨教导，我们才真的有办法依着法修行得利益，乃至降伏烦恼得解脱了。好，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这样的。好，刚刚讲的是体相熏习，接着讲是用熏习，就作用上来分。那用熏习呢，实际上就是众生外缘之力。那如是外缘有无量意，略说两种，一者是差别缘，二者平等缘。那差别缘跟平等缘这差别缘呢，是说明佛菩萨教导众生运用的种种方法了。平等缘说的就是佛菩萨本身内在的大悲愿力，所以叫平等嘛，就是他一样对待一切众生，他不会将众生分门别类，不会分肤色，不会分国家，不会分财富权势等等，他不会分别众生。差别缘是说他的方法，一个方法不见得是同体适用每个众生，所以他需要很多种的方法，这个叫差别缘。所以在差别缘这边就提到，可能有些佛菩萨是会化现，或是就成为我们成为众生的眷属、父母、诸亲，或是即使就是仆人，或是知友，或者是冤家。所以有时候这个冤亲债主我们佛教常讲这个冤亲债主，实际上是没办法相处相助的仇人，所以这些都算是了差别缘，有种种的。好，那平等缘呢那接着讲差别缘，又有两个跟两个分别，一个是近的，一个是远。近的人说佛菩萨教导我们今生就可以成就，那另外一个是远的，远较远的就是今生没办法成就，可能种下这个未来得度的因缘。 那这两个又可以分为增长型跟受到缘啊，一样是近跟远，就今生成就的有成就什么，一个是增长型，就是实际上增长我们的福德，那受到缘是增长我们智慧，依智慧得解脱嘛，所以进一步的分别就是可以有总共有四个，近跟远。近远来说就是说到底今生当下有没有办法受到佛法的利益，有没有办法得利，那得利的情况又分增长型跟受到缘。增长型就增长我们的慈悲智福德这些等等，那受到就是可以使我们修智慧，所以这个就是这两个内容。好，接着是平等缘，平等缘是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自来熏习，恒常不舍，以同体智力故，因为佛也是关怀到一切众生，跟佛一样内具这个真如平等性，所以他一样的对待一切众生。所以导师我们在讲义的262页就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平等缘，就是大悲愿力，而且他是佛菩萨呢，是不需要特别的作意，自然而然去关怀众生。在262页导师这边有提到了，就是我刚说的是其中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就第二种说法，就是平等缘是对以离分段生死，以离分段生死就是所谓的有变异生死的圣者了，有变异生死的圣者像菩萨或者是二圣，那未得如果差别远呢，就是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或是未入无余涅槃的二圣，还有一切凡夫了，这个就是相对于下面的以离分段生死，上面就是属于分段生死嘛，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或者在263页的注脚512，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讲义241页也有，我们在263页这个512的注脚，在讲义的241页注脚478那边也有，这个我没有看过了。好，接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讲义的264，我们今天的开始就是我们刚讲到的熏习差别，熏习差别是理相熏习嘛，那前面讲的是体用熏习差别，有没有这边嘛，熏习起进法还是在这个范围内，不过导师又把它分为熏习差别，熏习分位，熏习升起就讲它怎么修行，怎么发心啊，就真如熏习无明而发心。那第二个熏习差别又分为的妄心熏习，第二点是如来熏真如熏习，就这里。那真如熏习我们前面看到是体用熏习差别，就是自体量熏习是怎样，就是有虽然同样一切众生具有真如平等性，可是因为有众生的烦恼不一样，还有他的根器不一样，还有他的接受教导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有种种的差别，乃至有所谓的差别缘平等缘。那用熏习，用熏习这边就是要讲的是体用熏习分位了，你们可以看荧幕或者是看讲义264页的，讲义的264，我念一下这个论文，此体用熏习分别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为相应，为凡夫二圣初发意菩萨等，所以他这个未相应的这体用熏习就两个内容了，就是如来应该说这个真如的体跟真如的用，或是如来藏的体跟如来藏的用，都没有相应的是这三类的，这三类的众生，凡夫二圣初发意，以意识熏习依信力故而能修行， 为得无分别心与体相应故，为得自在业修行与用相应故。那为得实际上这个为得 这边如果看这边的话，那为得是包含到后面啊，就那他没有得到所谓的无分别心嘛，所以他没有跟身如体相应。那为得自在业修行，所以他没有跟真如用相应，是这个意思。好，再下来，二者以相应，以相应为法身菩萨得分别心与诸佛自用相应，为依法力自然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法身菩萨我们前面有提过或是看过，是法身大士，等于说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体证这个诸法实相真如法性的这个菩萨啊，灭了一分的烦恼的啊。实际上啊，到这个阶段开始呢，是算是菩萨道是比较更有保障了啦，就是你已经亲证实相了嘛，就更确定或是降伏的初衷啊，一部分的初衷烦恼啊。那在这之前呢，可能就是要随愿啊，随行乃至降伏烦恼呢。导师在学佛三要或者在很多书都有提到了，菩萨尤其是初发心初发意的菩萨，多生累劫在生死中轮回，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个烦恼现行不会造重恶业堕恶趣，或者是升起这种小烦恼，乃至跟众生相违背的烦恼都不生，嗔心啊，像你要帮助一些众生嘛，嗔烦恼一定是要降伏的。所以导师在他的书有提到，就是要怎样，除了发菩提愿具大悲心之外，重点就是空性圣洁。空性圣洁并不是只是了解这个空性，而是对这个空的道理了解之后，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影响力，它可以支持我们的修行，就是我们的观察一切的事物非真实，乃至观察众生在受苦，我们对众生每个众生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单纯独立的个体，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消弭所谓的亲人跟仇人的分别嘛。如果你把每个众生都是认为是真实存在真实独立的个体，我们很容易帮助跟我们有缘的人，舍弃我们讨厌的人，这是我们凡夫就会讲。可是如果我们去了解众生也是因缘和合，也是无自性空，自然我们就会消除各个众生这种独立的真实感，我们就有办法慢慢的去不对众生产生亲怨的分别。那接着看到他们所受的苦，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受了苦想去帮助他，内心又产生一种情执啊。所以这个对众生不产生执着，对众生所受的苦本身也不产生执着啊。所以大圣讲的是无缘大慈，无缘并不是都没有关怀关心关到一切众生在受苦，而是关到一切众生在受苦，不将这些众生一个一个当成独立的个体，也不将他所受的苦当作一个真实不变的法。就是简单说，就是你要观人空，你要观法空，这个才有办法菩萨多生累劫。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体证空性，或者从这部论来说没有亲证真如，可是我们就是有办法不担心造重恶业堕恶趣。所以导师强调了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刚开始的所谓人菩萨行虽然是人是具有凡夫，他为什么有办法发这个大心，他有强调的就是要依着三心修十善，也不是单单修十善，要依三心。所以你要依的像菩提愿大悲心还有空正见去行十善，这个才是所谓的人菩萨或者是人间佛教的核心啊。他并不是单单发愿，并不是单单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心而已， 而是要将这些所谓的发心悲悯众生的心都要跟空相应，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尽可能的去观察。好，回来看导师的解释啦。所以这边讲了这个真如的体用熏习分位，这边就分别啦，有两种情况。那实际上呢，好，先看一下导师的说明，请看讲义的264页这边。刚已经练完了这个论本身，就分为两个，一个是相应不相应，可是相应不相应 的对象啊，或者它相应的内容，实际上是包含的两个，是真如的体跟真如的用。好，我们看导师解释的齁。上以分别说真如熏习的自体相熏习还有用熏习，自体相熏习。那如以此如来藏的体用熏习，从它的浅深来分别的话，所以在接下来是要从浅深的齁，不是从类别上齁，是从浅深齁。那又有两种齁。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有三种人，凡夫二圣初发一菩萨是未相应嘛。好，一者未相应，即是凡夫二圣初发一菩萨等啊，他们的真如熏习就是如同那个土，我们那个土嘛，要发心之前的那个是真如熏习无明，就是真如给无明产生一个作用，同样是在众生心里面，同样是在众生心里面。那这个阶段的众生修行者是以意跟意识熏习，是依着信力能修行，因为呢还没有体证实相真如法性，所以这个阶段刚所讲的凡夫二圣初发意基本上还是属于意跟意识熏习，因为他们没有亲证实相嘛。应该说我们我们也是的。那稍微解释一下初发意，前面有提过了，就是初住了。这边也是比较特别的，这个到底三无数劫，我们说这个菩萨修三无数劫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发心成就，就是初住了。所以这边才讲三十个贤位菩萨这个从对，三十，但三贤位啊，它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贤位啊。那这三类的众生呢，因为没有现证如来藏性，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性就是真如平等性啊，所以所有的真如熏习都还只是意识还有无意的熏习啊，所以这样的熏习是杂有烦恼啊，有漏尽善的熏习，就杂还是杂有烦恼。那这是第一种说法了啊，那也可以这样说了啊，凡夫二圣位的体用熏习是属于意识的啊。那贤位菩萨是属于意的，一个是属于前六世的熏习，一个是属于第七世的。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如果是前六世的熏习是比较缓慢的，那第七世的熏习是比较快的，相对来说了，这个我们刚刚有练到嘛，讲义的248了，那文呢，文脉是在247，这个我们上面前面有提到，就刚刚说讲的这个二圣的体用熏习是属于意识，意识实际上就包含前六识，并不只是说第六意识。然后解释啊，接着看一下，这虽有以意跟意识熏习不同，可是同样是没有体证实相，就是没有所谓的真如平等智升起，所以还是依于养性诸佛所说而熏习，所以叫做未相应。这大智度论也有这样的譬喻，我们之前有说过嘛，这个如同我们看到井里面的水跟你喝到井里面的水，就是有差异嘛，看到井里面的水大概就是如同这边，相信佛菩萨所说，因为佛菩萨说他们，像佛究竟圆满他怎么修行，我们就依他的方法修行，要体验他所体证的内容嘛，所以这个就是从所谓的信仰上。不过这边的养性呢，并不是只是单单的相信或是单纯的相信，我们说佛教的这种信仰相信，信仰，信本身以静心为信，就是我们 对三宝产生信仰或是产生信心，当下实际上我们心是强而有力，是清净的，是宁静的，是不用担心将来会遇到多大的困难的。这个就是信啊，本身是以静心为信，所以它并不是一般别人怎么说就怎么相信。就佛教讲的信心啊，并不太一样，跟一般宗教说的只是相信别人说就相信不一样。我们还要经过思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佛说无常，我们看从我们生活经验上看，读时啊，时间一直在改变嘛，一天一天的过，一年一年的过，你没办法叫时间暂停，就算我们手机用暂停，闹钟用暂停，可是这个世界，这个大家约定俗成的这种时间概念，它还是在走，没有人有办法去把它停止。那观察无常，从时间上去观察是很贴切的，很容易去观察到了。什么都不说啊，观察我们自己。小时候青年壮年乃至慢慢的朝向晚年，这个很容易观察得到了。好，接着看下来，那为相应里面他又进一步的说明是什么呢？因为呢，未能得无分别心与真如自体相相应。那什么叫没有分别心？那分别心呢，导致这边解释，在264页最后一行是离意还有意识的妄心而得的真如智。那真如智实际上就是如理智的，或是真如智、如如智。那这个应该有两个概念，就是讲如理智的话，基本上就是用如如智去弃证如如理，就是无漏智去观诸法实相，这个我们前面也会看到，有看到。所以呢，接着看265，所以理智无二，所以我们体验到的实相，就是我们看到的实相跟我们体验到是一样，所以一个是无漏智看实相，所以叫理智无二嘛。理就是实相，智呢就是无漏智，或是我们这部论叫真如智，一如无二如，所以名为智与真体相应。所以没有得无分别心，所以没有升起无漏智体证这个真如法性。好，第二是从它的作用，从它的一个是体嘛，我们刚刚这边是讲体用熏习分位，所以一个为什么叫位相应，第一个就是没有升起这个所谓的真如根本智啊，第二个是厚德智嘛，厚德智才会产生这个教化众生的种种方便。所以接着要讲的是，由于未能得自在业修行而与用相应，所以他没有跟用相应，所以这边的自在业就是体证如如理后所发的三业妙用，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厚德智。那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这样凡夫呢，二圣初发意菩萨等，虽依于信力，就是相信佛菩萨所说的修行力呢，实际上就是真如平等性的这个信力的力，除了相信之外，内在外在是佛菩萨所教导，内在是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真如的称心功德，这样子不断的熏习，虽然没有跟真如的体跟用相应，所以这个阶段叫未相应位，就杂染有烦恼所修的，就杂染烦恼，可是还是要借由这样子修行慢慢的去转染成净，或是去杂染显现这个真如，还是要借由这样的过程的。好，第二个是以相应，这个是现证法身的大地菩萨，已经离妄心得无分别心，那当然是去除了一部分的烦恼，或是出众的烦恼。那无分别心，因为得无分别心就生，因为有无漏智啊，所以它可以生无分别心。有无分别心呢，自然跟诸佛的智还有用相应。那就解释什么叫诸佛智，什么叫诸佛用。诸佛智呢，就是如来藏的妙觉性智，就如来应该说藏啦，就是在众生位是已经含藏如来的 称心功德清净的智慧，到这个阶段它显发，从初地菩萨慢慢显发一部分嘛，就如同擦镜子擦了一部分的清净的镜子，显出了一部分的光明，显示了一部分可以照物的功能。所以镜子本身呢，就如同这个智慧一样嘛，所以这边讲的诸佛智是本身升起这个无漏无分别心或无分别智，那个作用呢，就是接着要讲的，如同镜子擦干净一部分，那一部分有光明，它也可以显示这个物相物体，你拿物体在它镜子面前可以显示它的形状颜色这些等等，这个就跟诸佛用是相对的。我们看一下诸佛智，诸佛智是如来藏的妙觉性智嘛，就完全就显现的那一部分妙觉性智，就跟佛一样同等的智慧。不过因为佛当然是完全显现的，那个法身大士法身菩萨登地的菩萨当然显现的部分，因为去除了一部分的烦恼显现的部分所以无分别心即无分别智，即与如来藏的智体相应。那诸佛用呢，是如来藏所起这个人作众生境界性的自然业用，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不思议业相那这个有几个导师前面有提到，就是比方他可以照净土接引众生，或者是现身到众生所需求的那个地方现种种身嘛，说种种法所以无分别心起如量智那就等于说前面呢根本智嘛，如量智就是厚德智所以接引众生你要升起种种的善巧方便那这些就是跟如来藏的妙用相应所以一个是体，一个是用。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体相用这三个是不分的导师在前面那边有譬喻嘛，像时钟有个体，你可以观察它这个特征，知道它是时钟，它的作用就是给人家知道时间嘛，所以体相用是可以分别说的。看一下266页一下，那这与诸佛的自用相应的法身菩萨唯一法，这边的法呢就是真如如来藏，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同样的概念，熏习的力量，自然而然的任运修行，就是他已经显现了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清净功德。依法修行就是熏真如，那真如体用次第显发到圆满的时候，就是灭除了这个最根源的无明，就是成佛嘛，无始无明成佛。好，依于真如自体用熏习，虽有成佛的可能性，还是要修行嘛。你虽然镜子本身可以显示光明，显示这个物相的形状颜色等等，可是你没有把它上面布满的灰尘擦干净，镜子还是没有办法呈现光明，没办法显现这个造物的个功能。所以有成佛的可能性，还是要开始修习灭除无明。那从开始修行到灭除这个无始无明，中间可以分为相应不相应相应的就是已经体证时有体证到诸法实相，不相应的就是还没就是这个是差异的。好，我们看最后一行就结束了最后一行，净法本于如来藏，就清净的法就真如嘛，而升起熏习也有着始为中住的过程那这四个字呢，大家请注意一下就是始为中住我的理解上就是说它是刚开始是它的影响或者它的熏习力不强嘛，所以刚开始始为中住，最后越熏习力量越大，那越熏习越去除了初衷烦恼，最后呢很明显完全的显现这个清净的心，就是真如法，或者这个完全显现这如来的功德所以叫始为中住了，刚开始是很微细或是微弱的这种清净的熏习，慢慢的这个熏习是很明显很显著的乃至成佛，这样的清净的熏习还是在产生作用，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净熏究竟无净。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前面看一下这个注脚514啊，就是514跟512就是要解释这个所谓的如理智，或者那个后如理智实际上就是根本智啊，如量智就是厚德智，我们前面有看过，我们再看一下啊。好，先休息10分钟。